我们再低头祈祷。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朝拜你。我们去奉你的名去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愿意我们常常去唱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无论是落在光明还是黑暗当中，我们的唱颂声永不停止。主，引领我们明白你的真道。当我们打开话语的时候，求圣灵指教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旧约的意象和预言必须要先从圣经的历史整体的脉络开始。传统上呢，我们会直接将耶稣基督自称人子的说话读入去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有关人子的意象里面。好直接的就话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是预言尼赛亚的来临。十个基督徒呢有九个都会这样答的。这个呢一定是指住耶稣基督所讲的。还有一个呢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身处在但以理成书的年代，若果这个的事情发生是五百年之后来的耶稣，甚至是二千几年之后才这个耶稣先再来，人子驾天云降临的记载，遥远的主再来，对当时我这个但以理书的读者有什么意思呢？你不用怕，你受苦，你有冤屈，你受压迫，不紧要的，放心，几千年后会帮你平反。如果是这么遥远的话，对当下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读旧约的意象和预言，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历史脉络开始。这一段的但以理书是起点来的，是开始来的，个终点没错，一定是对应耶稣基督主再来的应许。但是从这个起点到到呢耶稣这个终点是一段的路程的。在当中神的说话，神的意象，祂的预言是会不断确实地对每一代的人都有益处有帮助，是实在的。换句话说，旧约的意象和预言在历史里面会有局部的对应，对当代的人是有实在的安慰。而在上帝订立的这条的救赎的历史线上面呢，仍然会有多重的应验，逐步的前进，最终耶稣基督是完全成就祂主再来的应许。有了这个前设，我们就可以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意象。第七章最奇特的大概你会记得了，一定是那四只怪兽的图像。你打开圣经先，1320页唐用圣经，我们都会看第七章其他的经文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那里，第三节开始讲起有四只的巨兽从海中出来。第一只是有鹰的翼的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是四个翅膀的豹，第四只是可以变形的野兽。异象用怪兽来代表帝国的政权，显示外邦一切的政权好像是人建立了的国度，它是在底子里面是有怪兽的特质。讲到底，帝国是追求力的表现，军力、武力、财力、暴力、势力，跟随一个丛林的法则，弱肉强食的，历史证明了。这些以动物作为政治的符号呢，就不是但以理先有的，而在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野兽是代表着不同的力量，所以他们喜欢将不同动物的形象放在皇宫的墙壁上面，放在四处的雕刻当中，显示这个的帝国的强大，拥有各种的力量。喜爱奇珍异兽的习俗呢，从古代近东一路绵延至罗马的帝国。他们整了斗兽场，不同的斗兽的野兽呢带去这个斗兽场当中，在帝国的四方八面招聚这些野兽，在个场里面野兽斗野兽，或者野兽斗人类，力的表现是强权的挚爱，军力、武力、财力、暴力、势力， 跟随丛林的法则，弱肉强食。为什么要用四兽代表四个权势呢？但以理书的作者，他并没有直指当下政权的不义，他反而是采用了天启文学的方式去描绘一些的图像，去指出当下的政权一些的问题。这个手法是避免了引来更大的迫害，也都为了让读者直接看清楚政权丑恶的面貌。有人误会但以理书应该是建制的，他做官的嘛。但是他却在书里面劝人要等候，不过他的等候不是只是被动去持守信仰，不是。神给他有意象，透过天启文学的符号，让当时在被掳的地区的犹太人，他们去正视每一个帝国政权的本质当中必定有偏差的。其实但以理书成书的时期呢，学者估计大约是第二、第三兽的时期，波斯帝国最为繁荣安定的时候，当时古列王善待犹太人的，人心依靠古列所设立的相对公义的制度，他很得民心。不过异象却是话给当时的犹太人听，制度并不全然可靠，前路不一定光明一片，因为每一个世上每一个的政权帝国体制的特质都相近，其中会展现一些的兽性，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在当中。异象中的四兽，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出自海。海在迦南文明当中代表邪恶，表示世上的强权均有它的邪恶之处，没有一种特别的制度是完全光明的，每一种的体制都有它不理想甚至罪恶的地方。四兽的分别只是在于它们有不同力的表现，有不同邪恶之处，每一个帝国必然会败落，在当中的动荡会产生患难，新兴的帝国有些专以折磨神的子民为对象。第四兽正是这样的描述。但以理书成书的听众正正在这个古列王繁荣的管治底下，他们是被掳的下一代来的，他们安居乐业了，落地生根了，异象却是叫他们提醒一件事，安日之时要辨别万事。这个时候其实差不多亡国满了70年，上帝的先知呼唤人回应人回应要回耶路撒冷。这个呼唤它是要付代价的，由繁华的帝都美好的生活安逸的生活当中搬去一个好像废墟那样的所谓的乡下。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放下目前安逸的日子去回应这个神的使命呢？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是在人生当中比较安逸的年日，我们可能都享受着我们前半生殷勤努力的成果。当你过着一些安逸的日子，圣经的异象它是提醒你和我，若然我们是信靠上帝的话，当我们落在安逸的当中，你不要太紧张世界给你的着数和享受。安逸之时辨别万事，你要去增长属灵的智慧，好像但以这个智慧人一样，去看清楚在任何的政权或者体制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有个属灵的智慧去分辨，不至于在一个安逸当中麻木了，忘记世上所有的人的政体都有兽性。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属神的子民是要带来更多的美善。安逸之时辨别万事，少些在意世界给你的着数，多些在意上帝给你的使命，这些使命要付出的，但是在上帝眼中是最有价值存留到永恒的事。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的异象并没有停在四只怪兽，异象继续讲下去。我们今天主席帮我们读了两节的经文，你又读吧，七章的第13节你帮我读吧，预备起。
我在异象中继续观看，我已经在异象中
这里已经提到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刚刚讲完四兽，而家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诶，仲唔系救星嚟到？要对付呢啲嘅野兽系嘛？系咪咁嘅意思呢？搞清楚，一位像人子嘅系咩意思先？然之后我哋再睇佢代表啲咩嘢。人子嘅字面其实好简单 ，human being， 人类咁嘅意思啫。就算去到耶稣新约使用嘅时候，佢自称嘅时候，周边嘅人只系理解佢系讲紧我呢个人，一个好普通嘅称呼。我呢个人，人子系我呢个人嘅意思，唔一定带有特别嘅意味嘅。我哋话系啫，不过呢个人子呢、这个人类，佢系可以企喺云当中，驾住天云嚟，都唔少嘢唔普通啦啩？冇错，天云喺圣经里边系象征天国嘅，象征神嘅座驾。我哋话咁仲唔系讲耶稣基督？系，我哋讲咗耶稣基督最终会应验呢个主宰嚟嘅应许。但系呢一个位置，呢一幅个图像，头先先讲天启文学以符号去揭露一啲嘢。四隻兽系符号，呢、这个人子佢用像好似表达呢个同样系一个符号嚟嘅。四隻兽系代表有一种嘅兽性，系从海出嚟嘅邪恶而嚟嘅。呢、这个人像人类嘅形象嘅，却系从天地从神嗰边嚟嘅。两者与别不同，四个国神嘅国。咁呢个人子出场之后佢做乜嘢呀？佢系咪打怪兽呀？你睇真啲，唔系喎。十三节嗰度话到万古常存者那里。佢系去到上帝面前，而且经文系话佢系被引领到上帝面前，佢唔系自出自入㗎。佢唔系孙悟空驾住筋斗云去战斗，你误会啦。而且上文下理第七章继续解释俾你听，这个人子是一个图像符号，非常可能就是代表住至高者的圣民，代表住神的人民。这个的人子是代表这些人民的一个人物。那大概同你理解新约直接讲基督的再来开始有些不同了。还有人子驾着云去到见上帝，那上帝在哪里啊？第九节我都帮你打咗出嚟啦，安放宝座喺地上啊！但以你见到个图像一直都喺地上噶，四兽喺海上嚟地面，神咧就系安放佢嘅宝座嚟到地面，然之后要展开啲案卷要审判。原来四兽人子上帝喺呢度同一幅嘅图画里边出现，系一个审判嘅场景嚟嘅。当我哋唔系断章取义，净系睇十三十四节，而系尊重圣经本身呢一幅嘅大图画嘅时候，但以理书人子驾云而来嘅典故，系讲紧上帝审判嘅图画。上帝系嗰个主角啊，系呢个第七章嘅主角啊，开庭审判嘅系上帝啊。你仲半信半疑？圣经嘅文字清楚表达咗审判呢个主题，出现咗三次，重复就要留意啦。第十节。坐在宝座审判啦，头先讲过，上帝嚟到审判仇敌，击败仇敌。廿二节嗰度有审判呢个字，不过中文冇咁样翻译，中文佢系翻译为伸张正义。神嘅子民圣民一直被强权所折磨，系受害人嚟嘅。上帝为佢哋伸张正义，人子呢个形象就系代表圣民。廿六、廿七节再有审判呢个字。审判的执行，那个野兽第四兽是犯人，上帝要毁灭他，毁灭这个的权势。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意象的重心，原来就是上帝必定审判。上帝必定审判。弟兄姊妹，在磨难之时你要仰赖上帝，这个意象告诉我们，是啊，权势可能极其邪恶，是啊，神的子民可能会很惨，不过这些是有限期的，这些是会过去的。世界的历史上面的强权只能出现片时，历史不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为什么？因为上帝会介入的，上帝会审判的，上帝会伸张正义的，上帝会执行刑罚的。 不是等到最后那一刻，而是在这个救赎历史上边，上帝是一次又一次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没有离开过。这个是但以理书的描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于时局、社会、世界，你有什么感受呢？或许当中我们有人会感觉到灰暗、灰心、恐惧、疑虑，这些是很正常的反应。我们不想自己，都想下一代。我们不关心下一代，都想下身边的挚爱。磨难之时，仰赖上帝。上帝必审判，对我们来讲的意思就是，这件事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今日。今日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坚持下去，持守下去，就算我们面对的处境再艰难，甚至将来面对的权势更加邪恶，神的子民受尽折磨都好，上帝仍然对这个世界有掌管，有主权。上帝并没有丢低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几千年之后再回来，不是。上帝必定审判，表示黑暗不会一直下去，终将天明。磨难之时，仰赖上帝。更重要是在当中，你留心神的指引，你留意看，用你属灵的眼睛去看祂主权的介入，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祂施行的拯救。我们明白了这段但以理书的典故，这个起点，我们可以去看马可福音那一段。耶稣怎样引用呢？你揭回去14章，马可福音14章的第60节，唐圣经的1533页，我请你帮我读第60节，预备起。
大祭司拿起话，走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
这一段之前是讲到犹大出卖了耶稣，收了钱，大祭司他们就派他的差役拎着刀剑去到客西马尼园拘捕耶稣了。捉到人之后，立刻带到去大祭司的府邸那里。大祭司呢就叫齐公义会班人连夜开大会审判耶稣。你睇佢哋预备好㗎喇。咁快召齐人开会，保证唔留会。成个审问过程，佢哋不断搵人去做下假口供。呢个系前面半章所讲嘅。不过呢啲假口供太多漏洞。第59节话不一致，所以告唔入。后半开始大祭司自己来主持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篇章。大祭司见他的人没什么作用，他就直接问耶稣：为什么你不回答啊？耶稣沉默，大祭司再直接问：你是不是那位神的儿子基督尼赛亚？当然在这说话当中，他说受称重者是被毁，他的意思是讲神。你是不是那位基督啊？真正要来的王者啊？他们很想耶稣亲口讲出来。30年前大希律想杀耶稣 BB， 这个犹太人的王。30几年后大祭司想杀尼赛亚这位受高者，当权者要铲除由神派来的王者。这个计划不是大祭司一个人的计谋来的，其实福音书不断去铺排，大祭司公义会班人是一起出场，显示他们是一个整个群体要对付耶稣。这个群体是什么人来的呢？其实他们应该是大祭司、圣经教师、宗教领袖一班原本围绕着圣殿服侍生活的人，在这家竟然变质，变成一个围绕着圣殿的利益集团。我们可以串联这一季我们所听关于耶稣引用旧约经文很多的篇章，其实都不少跟圣殿有关的。孩童耶稣上耶路撒冷圣殿，贫穷的父母只能够献斑鸠，耶稣去洁净圣殿，因为圣殿被当作利益输送的场所。耶稣从圣殿的陈设饼去讲论，宗教领袖只懂得祭祀，不晓得怜悯。圣殿的人又轮流来挑战耶稣， 耶稣同佢哋解咩系复活，讲到坐在神嘅右边。呢啲嘅片段系耶稣不断用旧约嘅经文去教导扶正、驳斥、指责呢一班原本应该围绕住圣殿生活同服侍嘅人，佢哋却系因着妥协又妥协，逐渐成为圣殿嘅利益集团。当呢批大祭司嘅差役里边，后来佢哋拉走耶稣，你见到佢哋对耶稣拳打脚踢。65节嗰度讲，喺第一世纪嘅历史学家约瑟夫，佢形容大祭司身边有一啲恶毒嘅人。呢个犹太人嘅史学家佢记载一个片段，大祭司招聚咗一班嘅无赖，有一次派呢啲无赖去到一个和场嗰度去收取一啲十分一嘅谷物。呢啲谷物原本唔系直接俾大祭司嘅，系供应喺当地一啲嘅普通嘅祭司。呢啲无赖佢系以暴力抢走咗呢啲俾普通祭司嘅十分一嘅谷物，并且殴打嗰啲唔肯交出嚟嘅人，攞走咗啦。后来呢啲普通嘅祭司失去咗佢哋赖以为生嘅食物。约瑟夫记载，其中有年长嘅祭司就系因为缺乏食物而饿死。服侍神嘅人，围绕住圣殿生活神嘅子民、神家中嘅人，人吃人啊！神家嘅人变成抵挡神嘅人。耶稣而家已经被捕啦，大祭司唔兜圈，佢直接问：你系咪神嘅儿子耶稣？基督？耶稣今次有冇反问呢？冇，佢直接答：你读埋62节啦，预备起。耶稣喺呢度嘅回答，我系佢直接答咗，佢冇逃避，冇兜圈，我系，而且佢话你哋要睇见人子驾着天云降临，你们要看见。呢个最直接嘅理解就系大祭司你哋都会亲眼睇到咯，睇到啲乜嘢嘢啊？坐在右边，驾云降临，讲紧乜嘢啊？真系睇得到？你唔明，我都未必明，但系大祭司明啊！大祭司一听到佢嘅反应系点啊？63节，佢火滚啊，佢搣烂自己件衫啊，表示极大嘅悲愤、悲痛、痛恨。你个耶稣竟敢真系认神嘅儿子，仲斗胆指斥上帝嘅大祭司？原来呢一个你们要看见，跟住嗰啲坐在右边同埋驾云降临，对于大祭司嚟讲系亵渎呢个大祭司、亵渎上帝嘅大祭司嘅语句。关键就是这两段的旧约经文是为什么呢？坐在神的右边，诗篇110篇，我们在复活节主日讲过，当中的图画是代表审判，神的大能会为基督去平反，并且让他坐在他的右边，审判仇敌，仇敌成为脚凳被基督踩住，而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取材自刚才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7:13，同样是表达我们看了的上帝必定审判。大祭司都听得明白，耶稣是说现在他即使被你们当为囚犯，接受你们大祭司，跟住来的会是希律，然后比拉多的审讯，一个有一个揸住权柄的人，在世上有权势的人去审判耶稣，但是神的大能会令到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无辜的义人，不用很耐的，第三天就复活了，就证明就平反，就伸张正义了，就赐荣耀的权柄给这位人子了。这个即时就是对大祭司、希律、比拉多这些地上的权势进行宣判。宣判什么？就是你们是敌挡神的人，你们是敌挡神的人。弟兄姊妹，马可福音的选段在耶稣的说话当中，这里所提的的确不是直指他再来的应许，其他有一些的片段在这里耶稣是说上帝必审判，上帝必伸张正义，上帝必执行他的刑罚，而他也都信服继续朝向上帝给他的使命，即使面前是死亡。 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上帝的审判在两段经文很清楚提我们，我们是神家的人，我们不要敌挡神。我们说我怎么会敌挡神啊，我不是在回教会敬拜上帝，怎么会啊？刚才说围绕圣殿生活的大祭司、律法师、宗教领袖，他们都是敬拜，他们都是献祭，但他们却是对现实、对于时局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以为他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对大局好，即使用旁门左道都是啱的事，犯十戒、作假见证、杀人，成为敌挡上帝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彼此劝勉，我们在我们这个神的家中，我们不要成为敌挡神的人。到总结，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不是漫无目的地毫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世界是朝着基督再来这个终点而迈进。换句话说，旧约的异象和预言在历史里面是会有局部的对应，神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不断施行他的介入和拯救、审判，而最终基督再来会完成一切。今日两段人子驾天云而来的经文提我们，上帝是会介入你和我所面对的历史的。但愿这两段经文警惕我们，第一，在安逸之时辨别万事；第二，在磨难之时仰赖上帝；第三，我们在神家之中的人不要敌挡神。我们一起祈祷。主，愿意你宝贵的话语、丰富的应许、你必再来的信息、你必审判的承诺，成为我们每天面对生活艰难的激励，又帮助我们常常站在你那边。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